大家好，我是女巫。
大家好，这里是 Terry。
哎呀，距离上一次录制又过去了，也没有过去多久，就过去了一个月，对吧？
对，正好一个月。插一句，我们上一次录制的内容今天正好上线了。所以
也挺好。
看我们多么的勤劳，立刻就开始准备下个月18号的内容了。
我们这一期呢，其实是，我那个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不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韩国，然后我朋友带我在韩国看了5部音乐剧，然后呢，我也跟 Terry 老师说起这件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就决定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就彼此之间的那个看剧的一些经历吧。
对的。其实，如果有人恰好在今天听了我们更新的节目，里面女巫老师也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她在录音的时候的下周要去韩国，现在她已经
没
回
有没
来
有，
了一段时间了。
那期没有上小宇宙，所以可能大家听不到那一期，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在小宇宙听的话，可能会少一期。不，你可以到我们那个其他的那个平台上去听，没有问题。你在哪个？你随便找一集小宇宙单集，问我，我到时候把链接也可以发给你。
对，我们有一个海外版，
对，我们有一个海外那个，然后我这边就是这次去韩国看音乐剧嘛，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就是，我去之前，他们跟我说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剧，我当时还没有引起我的重视。我去了之后发现，哇，这个剧确实太好了。而且我看了很多韩国小剧场的剧，我就觉得那种，就又开始拉踩了。我们电台就是一个拉踩的电台，没有办法。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音乐剧水平确实是有待提高啊。
那我就从采访的角度切入一下，问一下女巫老师
没问题，
上个月的体验吧。
没问题，
你在去韩国之前，在国内的话，会自己去看剧吗？不是说陪你朋友，而是你真的有什么剧想看，然后你主动的去看。
我说实话，我自己那个，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爱看音乐剧，就是第一。第二，我自己去看，我有看《吉屋出租》的巡演，然后那一次
英语
演
版
的也不太好
还是
啊，
华语？
英语版演的也不太好，就是有些人都唱走调了那种。而且我们当时去看《Seasons of Love》，我觉得这种歌就不能够唱走调吧，但实际上也唱走调了。我的印象也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倒是看了几场剧，但我个人不会特别频繁的去看。然后，再其次的话是那个国内，我们再说回国内音乐剧这块儿，刚才可能说的都是英语的，国内的英语剧，国内的音乐剧啊，那个我基本上都是我朋友给我推荐，我朋友比较喜欢嘛，然后我会跟着他一起去看，我看了还蛮多的，《白夜追凶》啊，《唐人街探案》啊，这些音乐剧我都有去看，然后他也带我看了一些。然后如果你问我自己愿不愿意去看的话，其实我还蛮想看一下上海的那个小赌场和那个小酒馆的，这两部都是买，不过我现在都知道这两部买的都是韩国的版权啊，就是，然后我这次去看了《Mew》这个剧，就是我们一般叫它小赌场，是韩国的一个小剧场的戏，在上海已经演了好几年了，也很火很火，就是之前就是票都是要秒抢的那种。然后看完之后问我朋友，我说我还有必要在上海再看一遍吗？我朋友说没有必要了。所以就是我这次去韩国也是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你就去看他们的小剧场，我个人觉得会觉得更代表一个国家它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平均水平吧。就我觉得他们的下限还是蛮高的。就是你看一些小剧场，是有些小剧场唱的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说那种顶尖演出。但我觉得你以一个一两百块钱、两三百块钱的音乐剧线下活动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是这样。
那我能问一下，像你刚才举例，就是你朋友带你看的国内的音乐剧，它是不是就是原创中国音乐剧和一些可能是买了版权，但是它不是用原版的语言在唱，而是做了中文翻译版，
理解理
就
解，
只
然
在
后呢？
中国市场做的
是是是，
演出剧目，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我并没有看过。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中国音乐剧，因为我这次去韩国嘛，然后他们就跟我推荐，不推荐，介绍说韩国音乐剧最近买了一个，好像买了一个中国音乐剧的版权还是什么样的，还有那个他们也会买日本的版权，就是我猜测，我自己不敢非常一定的说，我觉得可能像我还是有一点局外人的这种心态，可能在我不知道的某一些角落里面，可能这些国家之间的互动会更多一点，我自己猜测，所以我不敢说一定是什么中国特工，或者说不是中国特工，这个我不太确定，我自己是不太确定的。
所以你陪你朋友去看的时候，我指的是国内的剧场，你会留意票价吗？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价位吗？
我不知道，我如果是我朋友那个他让我陪他去看的票都是他送我的，所以我不太清楚国内音乐剧的这个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个票价。但是呢，我其实在国内看的音乐剧还挺，就是我看过比较大剧场的，也看过比较小剧场的。小剧场的应该就三四百块钱一场吧，我猜测。大剧场的那就有点没跑了，因为真的很大很大，它每一个，它就是它那个位置之间它的价差非常的大。然后我这次去韩国，就是他们那种大剧场很好像就是他们的票价没有分得那么细，就比如说你一楼可能是一个价，二楼可能是一个价，或者一楼前区是一个价，二楼前区是一个价，就是没有分得特别细。就我个人觉得，就说白了，就是说你关注度高，你提前知道了，你就提前买票了，你就能买到更好的位置。你不是核心粉丝，你可能位置就稍微差点，他们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在里面。啊，其实我这次也是特别想分享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他们，首先我其实对韩国音乐剧，我虽然之前一直没有看过啊，我一直觉得韩国工业化的这种产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听嘻哈，我觉得嘻哈就是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音乐，在目前来看啊，然后韩国的水平就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我就觉得他们在这一套就是把人当工具，把人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工具的这件事情上还是做得很好的，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啊。所以我本来就对他们的期待值还是蛮高的，然后我去了之后就发现，就是说就比如说他们的小剧场，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营销手段，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场剧卖的不太行，我们就会让演员去拍一堆的拍立得，然后你比如说你今天买票你可以抽拍立得，或者说你可以抽奖，或者说你去集章，你集了多少多少个章就可以去抽演员的拍立得，就说白了其实就是相当于说，我知道我的粉丝圈子不大，我影响不了那么多人，我这个剧的也不是大制作，也没有那么优秀，那我就指望在我的小圈子里面我引起复购嘛。毕竟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和我一样，就是如果你这个剧不是特别特别喜欢的话，你可能这辈子就会看一次，对吧？他为了让他这个生态能够活得下去，他就会拼命的去吸引这帮粉丝去那个复购。然后我当时有一场去的时候，我朋友帮我，我去韩国，因为我不懂韩语，我一点都不懂，然后我朋友帮我买的票嘛，然后他买完票之后，他就我就跟他说，就是因为很奇怪，我那个位置我前面一排有七八个位置都没有人，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我就问他，我就说，哎，怎么会我前面一排刚好一排都没有人，然后朋友就说可能是买了票没来看，只是为了抽一张就是积点去抽卡之类的，我说哦，那也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营销手段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有一场戏，就是他的演员，他有个日常一个晚场嘛，他晚场开始之前，那个日常的演员不就已经下班了嘛，下班的演员还来那个售票处，就他帮你抽卡，就是他也不是只有卡，还有很多什么歌词本啊，优惠券啊，很多选择嘛，但是其实每个人可能就比较就是内心当中的大奖只有那么一两个，其他的都是一些大家可能手头已经有了的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但是那个演员帮你抽，就是他无论抽到什么都是哇恭喜你，就是那种情绪价值拉满，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就我听说是这种，就有些场次他比如说卖的不太好，他就会想很多办法去做营销。 我个人觉得你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负面吧，就吃死粉丝的钱。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他为了让这帮演员或者说他们能够持续的演戏，持续的有戏可拍，我觉得还是很努力啊，就是作为产业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成熟。
哇，这么一对比，果然东亚市场对粉圈经济的运作要成熟太多。
对对对，而且
我们这边，
而且我觉得你说
没有，我们这边的剧院虽然我今年没有怎么看戏，但是我前些年出了疫情就 lockdown 的时候之外，每年还都是能看上几部的，有舞台剧也有音乐剧。我感觉这边卖的不好的戏，它的促销手段永远都只有一种，就是打折。
对，韩国也会打折，韩国也会打折，然后但是就是它的东西很多，还有包括我刚才说，我说我有一场戏是我朋友请我看的嘛，他就跟我说不知道你的位置在哪，给你买的盲盒票，咱们去了再领。
哦，这种也有，也是打，这在我看来也是打折的一种。
对对，也是打折。对啊对啊对啊，也是打折嘛，就是我是说他们其实也有打折，就是不是说我就可以靠我这些营销手段就完全活下去，那倒也不是。他们其实本质上呢也还是会有打折的这些选项在里面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的生态还挺活泼的吧，就我自己觉得是。还有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分享的，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的话，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小剧场的玩法就是真的超级多，就是你大剧场那我这次说就是有一个神剧，就是那种舞美超好，然后没有缺点，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牛逼的一个剧。
你看的时候有字幕吗？
没有字幕，没有字幕啊，这个我可以等会儿说，都没有字幕，那可不可能有字幕嘛？然后那个然后我觉得这种大剧场的剧它太完美了，后来它卡斯特别特别强大，它自带流量，它自带吸粉的能力。然后他可能就不需要玩那么多小手段了，但是小剧场我就感觉他们就是手段很多。然后我之前那个我朋友去韩国的那个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去韩国，就亚米老师，如果你听了我跟那个倩老师印现场那个电台的话，可能会知道我在里面和亚米老师有一起在聊。然后亚米老师是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他就去看了一个剧，那个剧好像国内我不知道有没有买版权啊，但是之前说国内要买版权，我不知道有没有买。那个剧叫 Trace You， 就是 Trace， 就是 TRACE 那个 Trace。然后那个剧里面就是那个演员会下台随机挑选一位观众求婚，我就觉得这个对于粉丝来说就是属于心脏直击的级别了。然后这种也会引起你的复购嘛，就比如说你坐第一排，你可能长期坐第一排，他会看到你，还有可能会就会选你，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是我这次去看的是，我是看到一个僵尸的，就我看了很多场小剧场啊，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恐怖片主题的，是一个僵尸，就是他最我就是他有很多那种恐怖片里面的烂梗，就是什么就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肠子掉出来了，然后他们就把肠子扯出来，然后开始跳绳什么的，就那种特别 B 级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
为你量身打造，
对对对对对，就是和我灵魂共振了，我看的时候就说这不是灵魂共振吗？就还有那种很烂的桥段，就有一个演员他中间要去换装，他就来不及那个下场了，然后他就拿了一个自己的人形立牌放在旁边说，哎，这是我，你们先将就着看啊。还有就是他表演一个演员，就是他突然中间有一段就是说他那个要唱一首歌，那首歌的内容就是说没有人在乎，然后这个时候其他的演员都在台上，然后工作人员就真正的剧场工作人员上来了，哎，给这些其他演员擦汗啊，换衣服啊，哎，给他们化妆啊什么的，就是和他的这个歌词的主题就刚好是贴切的，他就站在中间唱没有人在乎，然后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就我觉得他有很多这种就很好笑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最后他上半场结束之后呢，他会让你去换上雨衣，他前面四排的人是演员会下场，然后给这些人丢雪包喷雪，然后这些人要穿上雨衣来抵挡这个喷雪，然后而且就他们都做得很过分，就 就前面四排的人不戴着雨衣有帽子嘛，就把帽子就像把头发遮起来，然后他们会把一些男的那个雨衣的帽子给他取掉，然后把雪豹摁在他头上。还有一个男僵尸什么把人家的雨衣咬破了，给人把雪豹从里面塞进去，就做得很过头。然后而且他们这个东西项目就是周边是一件白色的 T 恤，然后你穿上这件白色的 T 恤，他们把那个雪豹不是扔到你身上吗？
嗯，
你回家晾干了就是你这个东西的一个周边。我就觉得就都玩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花哨的。然后这个我最近的时候我朋友又发我说韩国又有一个剧它是有赌场的，就是你进去之后会发你筹码，你真的是可以上桌赌的，然后你如果真的赌赢了的话，好像是就是你可以到，你就还可以留在这个桌子上，就相当于留在离舞台特别近的一个位置继续看戏，那你要是输了的话你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不是说就是我觉得他在用一些很怎么说 gimmick 的手段去搞这个营销，
威廉卡索的，
对对对，你不觉得吗？就是真的超级超级的那种，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烂梗啊。然后
我听到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适合您。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就是和我灵魂共振了。但是人家也有很严肃的小剧场，不是所有的小剧场都这样。我们那个像我朋友他们还去看，我没有去看，有一个那种就有一些那种比较严肃的话题的小剧场也很多，就是偏文艺风格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总体来说还是人家小剧场唱的都很好，这是第一。第二，我个人非常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他们的那些小剧场，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非常胡烂的 B 级恐怖片主题，他们都有现场乐队，就完全没有必要有现场乐队啊。
我这里要插入一下，一般绝大部分的音乐剧表演它应该都是有现场乐队的。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很多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在英国看，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你是那种特别大舞台的可能有，但我看哎，对，有可能是我在英国还是在伯恩茅斯的问题，有可能是伯恩茅斯的问题，就那种比较小的那种就是特别团的那种，我也
看
过。
你看的是社区吗？
没有的，也不算是社区吧，但是确实不算特别那个大的团，就特别小的，可能他巡演的规模都不是全英的那种团，他们也有那种很多没有现场乐队的。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统一，就他们有些东西我都觉得是有一点其实我觉得也倒也没有必要，但我就觉得还是很认真吧，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当时看完这个恐怖片主题的音乐剧，我们下来都吐槽说这个完全是纯恶搞的恐怖片，有必要唱的这么好吗？就他们每个演员不知道为什么这部戏挑的演员唱的都巨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但国内确实很多都没有现场乐队，这个我也是一个观察。
国内我没有看过，但是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看各种音乐剧的，我了解的就比较大的剧目啊，按照你刚才说的标准肯定都是千人这种大剧院，
那太大了，那太
大
了，大
剧场的。
我这种都已经属于大剧场了。对，
我想说这种大的 production， 除了以前的法国音乐剧以他们会放伴奏带而知名之外，其他地区的主流音乐剧应该都是做现场乐队的。就是我指的是，
这个，如果是这个级别的话，中国的也是有的。但是我保证所有的都有啊，我看过的都是有的，我看过的中国的大剧场的都是有现场乐队的。但是小剧场，我其实有问我那个朋友，我说哎，国内的小剧场有现场乐队吗？他说没有，哪有啊。我说你瞎说，你上次带我看的那个就有。他说哦，那个是买的韩国的版权，就应该不是标配吧，应该就小剧场。但大剧场确实是都有的，就是千人级别的，我自己看的是都有的，我不保证说一定是所有的都有啊。
对，
但我觉得就是
所以
还是就是工业化程度很高，韩国。
但我出去看音乐剧的时候，如果这个剧没有现场乐队的话，因为我们这边物价比较高嘛， 所以我还没有看到过没有现场乐队的剧。如果有一个剧没有现场乐队，我可能会觉得我的票钱被坑了。
我其实我觉得可能看剧吧，我自己没有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音乐剧，没有那么在乎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还好，我自己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吧。我觉得有些时候
伴奏带演奏，
对，伴奏带，我觉得有些可能就有些我个人觉得也还行吧。但其实问题也不在这儿，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说真的是伴奏带的问题，其实是我觉得剧场的功放啊、音效啊，它的水平很低啊，不一定只是说你这个伴奏带出了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唱功有些我觉得可能也不是特别跟得上吧。就是演员的水平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不是说国内没有好的，国内好的还是有，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平均水平有差距的感觉，就是很强。
其实就是下限的差距嘛。
对对对。但是你其实下限也会影响你的上限嘛，因为我这次去看的是韩国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个真的特别牛皮的剧。我那个就我都是属于我朋友都说肯定买不上票了，然后最后在推特上帮我找到一个临时出票的，我才去得以能去。然后这个剧你看它就是大概参演的人很多很多，就每个人都要唱，然后它包括一些伴舞他们都有唱词。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是说你的平均水平很好的话，你在一些大制作的时候你的那些只唱一首歌的人可能就会唱的不太好。那我就直接说了，中国的唐人街探案这个剧早就下了，好像有版权纠纷啊。我朋友请我去看完，看完跟我说成绝唱了。然后这个剧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就它其实造景做的真的还不错，然后东西配的还不错，它的主角我觉得唱的也还不错，但是它有些配角唱的就是乱七八糟。就首先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不是很懂音乐，就如果我觉得你跑调了，那你是一定跑调了。就他们那个调跑的我都不知道就怎么那么难听呢？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平均水平造成的，你在大就是在你一个需要很多很多人参演的音乐剧的时候，它就是而且有可能就是包括好像《唐人街探案》也是吧，就是它还有国内还有这种 AB 卡，就是双卡的这种模式，那它需要有些时候可能他可能比如说他主角会换，但是这些配角团他可能不会换之类的。那这些唱的不是特别好的人还一直你怎么都没有办法逃过他。我就觉得是因为他们就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用打牌来形容啊，就属于卡池太少了。就我只有这些，我的池子里面只有这些卡，我就没有办法把我的整体水平往上抬。我觉得也会存在这个问题。
用足球人口太少的说法就是可能音乐剧演员的人口太少。
我觉得音乐剧演员人口本身可能还行，但是水平我觉得要达到一个基础线，就是要让你觉得好，可能这一个池子里面的人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吧。我当然这个也都是我自己在那个就是国内的一些体验吧，就是我觉得我包括也不只是唐人街探案，还有别的一些剧，我觉得都会经常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主演唱的还不错，但剩下有些人是不知就有点微妙。
哎，但你这个感觉跟我在我这边看剧的感觉不能说完全相反
啊，这个跟我在英国看剧的我在英国的看剧的经验，我觉得也有一些差别。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比如说有些英国的音乐剧，就比如他的主演是一两个年纪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没有那么资深的音乐剧演员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我跟我朋友开玩笑啊，就是说什么英语音乐剧里面有一个黑人大妈的角色一般都唱得特别特别的好，他会有一些配角他可能因为他自己的造型问题形象问题 所以他不是主角，但是你要想以他这个形象，他可能面对的竞争的对手有无数，有上千万个，不能这么说吧，有上千上万个，然后他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所以他就是这里面的佼佼者中者中的佼佼者。就有的时候感觉就在巡演卡里面比较明显啊，就是会感觉说啊，这个人唱的比所有人都好。
对的，我印象就是我在澳洲这边看过的很多剧，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剧这边会上的，或者说因为我没有在这边去过小剧场，就是这边会上的至少是500人以上规模的剧院吧，或者千人剧院的剧，都是一些或多或少我之前听说过这个剧，也就是意味着我可能在某些其他媒介上，比如说看过他的官方摄影，听过他不同卡司的录音版本，所以说我对这个里面的歌曲音乐该怎么演绎有一定的预期值。然后等到去看这边的剧场版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主角没有达到预期值，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一般被官方记录下来的版本，或者是说传播的很广的录音版本，都是一些观众们公认比较出色的主演嘛。
嗯嗯嗯。
那但是经常会觉得这个主角蛮一般，但是有一些配角就会挺惊喜的。
对对对，我也是觉得是这种。
还有一个就是现场乐队的水平一般都是很稳定的。
嗯，我觉得就是还是池子的问题，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配角他可能他是因为一些别的外貌条件或者怎么样没有当上主角，或者怎么样，或者年纪问题没有当上主角之类的，但是他其实是战胜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备选人才获得到这个角色。但国内的很多配角我觉得就没有，就反正就是没有这种从上千人的甄选当中挑出来的感觉，我自己会觉得有点明显。
那你这次去韩国看剧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观众的年龄层是怎么样的？就年轻化还是一些
完全取决于剧种。那个我们这个在小剧院的时候，其实韩国的那个小就有很多很多小剧院，就是一条街全是小剧院的那个地方，就在韩国的大学路。然后那边大学路那边呢，基本上都就也不能说基本上吧，就年纪层次还是比较偏年轻的。然后你在大学路去看剧，你碰到的人也都二十几岁的感觉吧，但是韩国人的年龄我不敢随便妄议估测，你知道吗？他看着是比较年轻，而且就是说打扮上也没有那么时尚，就感觉比较像学生党一点。因为我之后有去江南，哇，江南真的太符合我对韩国的刻板印象了，就是双开门和那种XXS的女的，就超级瘦，然后超级白，然后看不出年龄的那种。然后但是你在大学路碰到的还是就是比较就普通人一点的感觉吧。但是呢，我去看了一个韩国的音乐剧，就是叫凡尔赛的玫瑰，买的应该就是宝冢的那个买的是日本漫画的那个版权，但是可能他们也有参考一点点宝冢的那个戏吧。然后这个剧，但一方面我跟我和朋友其实之前也在说聊到，就是说第一就是凡尔赛玫瑰这个 IP 本身就比较老，他可能就是那一批就比我们年龄再大一层次的阿姨们比较爱看的一个戏，对吧？而不是说像我们就是同龄的特别多的人的一个小时候的回忆。还有就是说我去看这个戏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女主很厉害的，我说是谁啊，他说你也不知道，是韩国的那英。我都笑出声了，我说为什么是韩国的那英，他说因为他也在韩国的那种唱歌比赛里面当评委的。所以就是然后我就不懂嘛，我就发给了我一个追韩的朋友，我就说那个我朋友说这个人是韩国的那英，然后我那个韩国的朋友看了一眼说真的是韩国的那英。然后他的受众群体就非常非常广，就是国民度很高的一个音乐剧女演员，所以去追他的那个年龄层的人也会大一点。我看凡尔赛玫瑰的时候，我的前后左右，后面我好像没注意，但是前后就是前左右都是阿姨，都是阿姨。所以我觉得还是 有一定的层次的分别吧。包括我看的另外一部就是弗兰肯斯坦的这个比如说大剧场的戏，你进去之后年龄层次也还是比较参差的，就是小的有比较小的，因为家长带小孩来看的都有，然后年纪大的也有年纪比较大的感觉。但是小剧场的话还是20岁到35岁这种感觉的比较多吧。
嗯，这倒是也挺符合预期的吧。
对，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你看我在韩国小剧场看它的单场票价比如说200-300你就可以去看了对吧。
嗯，
它的大剧场可能800块，那我觉得可能我说的是人民币啊，我说的是人民币啊，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它其实和消费你的消费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吧。而且我其实特别满意韩国小剧场的点，我就是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的澳大利亚怎么样，就是我现在对北京特别大特别大的一个意见，就是我比假设我今天跟我朋友吃完饭了，我干嘛去呢？我除了喝酒我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感觉。或者说我跟我朋友今天中午吃了个午饭，我们下午干嘛去呢？我也不知道干嘛，除了喝咖啡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感觉，就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可以玩。但我就觉得小剧场就很好的填补了这个空缺。
你在北京都这么觉得了，那海外这些地方除非你在纽约我可能不一样，其他非都市繁华地区还不如北京的吧。
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价位很合适朋友就是轻量级的去玩，就是玩一下的，
而且
就没什么事做，我们可以去看一个戏啊，我觉得很好。
你在北京就假设哦，你在北京现在仁义的剧的评价好像也不怎么高，但就是类似于北京也是有一些剧院的嘛，就假设你愿意去的话，它结束的时候你还是有公共交通可以坐的。这个东西在我们这边就很难讲的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价格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看一个小剧场200块300块200多，那有时候比如说你遇到打折可能就200块之类的，你就算上当了，你就在你一个不会那么生气的一个范围内，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就像
我去看了个200
乐透票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的预期值也不会拉到那种天花板，然后你用一个轻量级的预期，然后你轻量级的去看比较轻松的一个日常，你可以带入日常生活的一个娱乐，而不是说比如说一些可能北京有一些剧吧比较大制作一点大场面一点，它票价比如说已经达到了700-800的这种，我觉得它就算有它也不是一个我今天和我朋友吃完饭可以去的地方，就我今天跟他说，哎，来走咱们去买一张800块钱的票去看场戏吧，他会觉得有点犹豫我觉得啊。但是你比如说你跟他说一个200块就像2杯酒钱，就这今天就当今天这2杯酒不好喝了，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承担，这个也是小剧场存在的必要性吧。
其实澳洲这边也是有小剧场，可它可能跟你说的小剧场不是一种定义，就是它有一些票价特别便宜的社区剧院级别的剧院很小，
就是
我没有去看过，但你这么说我可能以后有机会的话回去探索一下，
可以试试。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个票价稍微贵一点，但是我借用一个我看就是京剧的朋友他给我讲的一个点，他说以前的时候可能在北京看戏的观众，就看京剧的观众、看剧的观众就比较讲究说你这个演员的水平要够好，然后你对这个文本的演绎要忠于这个原来的剧目，他指的这个以前是民国年间的事情。然后他说当时上海戏剧圈的风格就是你这个台上的花样要够多
啊，我知道我大概听得懂。
对，所以说我对去花钱看戏现在的偏好就已经逐渐偏向上海观众的这个喜好，就当我花了一个票钱的时候，如果他在舞台上有很多的特效，我指的就像是 比如说之前这个不是音乐剧啊，
看个热闹，
就是之前对像之前《哈利波特》那个剧版的续集叫做什么《倒霉孩子》啊，它有一个翻译就是正式的翻译，但我不太记得了，就很多人都叫它《倒霉孩子》然后这个戏里面有一段是在观众的，就是他第一幕结束的时候，在观众头顶上方飘摄魂怪，然后整个场馆里的气氛会降下来。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在票价不是很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性价比非常的好。嗯，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它有很多的很巧妙的舞台设计，然后就场景变换的转换的方式，或者是说它有很好看的就是很有细节很丰富的服装设计，嗯，也都是一些让你会觉得这个票价花的有一定性价比的体验吧。其实我个人来讲，我也看过一些纯音乐会性质的，就是说它都没有场景的转换，它主要就是靠一些演员来唱这个剧目。这种时候你只有这个演员的能力非常好，或者你就是为了看这个演员去的，你才会觉得这个票钱花的不能说值，只能说不亏，也就是我个人体验啊。
我理解理解理解你，那你很适合日本，现在日本也搞得花里胡哨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只能用花里胡哨来形容他们的舞台，就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我自己其实是这样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我就觉得就是你自己喜欢什么其实不重要，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哪怕是它的价格或者说高了，或者说你有喜欢的演员有喜欢的剧目或者有喜欢的设计都好，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东西一旦它的价位偏高的情况下，它就不太成为一个我们小姐妹可以一块儿去做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就没办法说啊，因为我它的社交属性就不强了，就是
它不像是饭后消遣，而更像是我约你去一起去看剧，看剧之前我们吃点什么。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我喜欢摇滚乐，你喜欢摇滚乐，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摇滚明星的演出，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个目的性是我们要去看一个摇滚明星的演出了，对吧？就不是说哎，我们饭后看个电影一样级别的程度了。就我自己还是很期待说如果就是我听说啊，有北京其实有蛮多这种小剧场的，我的说的小剧场，我在韩国看的小剧场大概是就是一个整个场能够坐一两百人左右的这么一个场。 就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级别的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是需要存在的，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它能够在让演员长期有戏演吃得起饭，然后也能增加这个演员的池子，是一个欣欣向荣发展的，然后也能培养一些就是像我这种我不是狂热的音乐剧爱好者，我也不是说有什么剧我非看不可的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在茶余饭后的去做把它作为一个消遣项目去消费，我个人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我觉得目前哎，我说白了，我就是觉得国内有些东西的定价实在太贵了，没有那种很轻松的氛围。
这个，借用一些欠揍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你自己的收入太低了呢？
那肯定是，你也可以说是我的收入水平太低了嘛，没关系嘛。但是你就把你自己，就是相当于你就决定你自己是阳春白雪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下里巴人的活动，而你非要干阳春白雪。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呀，对吧？
这就看现场演出的定义，就是定位究竟在哪里。我刚才其实想问你的是，你在韩国看剧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会有什么青年优惠票价吗？因为澳洲这边，我相信我记得英国也是的，就是说他，
理解，
现场演出会有，就是比如说25岁以下，或者是说学生。会有特别便宜的票价，对，非常便宜的票价，就是鼓励年轻人去看戏，培养年轻人的观剧习惯。
那个应该是有，但是因为我不懂韩文嘛，我所有的票都是我朋友帮我订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说一定有，但应该是有的，但是不一定有，就是可能像海外的那么便宜，就是那种
我知道英国的票价真的特别的便宜。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学生票有些就 就是英国就有些剧场它本身也不贵，它学生票是直接五折，就折下来就也就回到了我刚才的那个话题，就是它也是一个你比如说今天逛街逛累了，你去看个戏压力也不大的那种，你就当你坐在剧院里面休息一会儿也可以的，对，不太是那种你需要特别怎么说上就是为这个东西做很多准备然后浓妆出席的那种感觉，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比较遗憾也就是我这个在韩国看的这些剧，我觉得韩国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守秩序，就是他们超级秩序，就坐着要跟木头人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你要动的话就后面的人就会提醒你，然后也不能就千万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不就是不能违规，规则规矩很多。
会在就是因为音乐剧一个剧里面它有很多个曲目嘛，就是很多 number， 他们会在一个 musical number 结束的时候鼓掌吗？还是说这是不允许的？
会偶尔会，就是
因为有
一
些
每
一
个 number 都会。
音乐剧的传统理论上说是你要在这个就是这个对 number 之间不要鼓掌，但实际上我从来没就澳洲这边没有这个习惯嘛，所以大家
他们
你可以通过一个掌声判断观众的对当时表演者的这个认可程度。
哦，这个我觉得倒也没有，因为他们一般鼓掌的时间节点就是换场景的时间，就那个曲，当然一般那个也是一个重点曲目，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最后高歌一曲，然后灯光暗下来，我的场景开始变换，然后亮起来，那个前面结束的那个曲子一般很多都是会鼓掌的，但也不算，我个人我真不觉得是说他一定演的有我在赞许他这个演出，像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唱的也不错，但是他如果场景没有变换，他一直灯是亮着的话，他们一般这种曲目也是不太鼓掌的。
你一说我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吧，就是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就这边本地的剧团排的，我指的本地也算是类似于他们的比如上海戏剧院这种，或者北京的国家话剧院这样的所谓的本地排的桑德海姆的一个剧，然后当时前面坐的观众，我忘了是我前排还是我前排的前排，是杰弗里拉什，就是加勒比海盗里的那个反派。他好像就是很标准的传统观众，就是他不太在一些观众都会就比如说音乐还没有结束，然后但是这个人唱的很精彩，真的有观众就像在演唱会一样就开始鼓掌，然后但他就是杰弗里拉什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的淡定，就不会在这种间断鼓掌。对，但实际上当时我看那场好像因为这边很多音乐剧表演，我觉得他们因为这边也有演艺学院嘛，你可以理解就像在北京比如说国话有个戏，然后很多北电和中戏的学生去看剧一样，就有很多年轻人偶尔的一些音乐剧的表演里，对，很多可能是艺术学校的年轻人吧，然后大家就会比一般中老年观众场要热情很多。
但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当然可能也是剧目的问题啊，我在英国看过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就是洛基恐怖秀的音乐剧，然后但可能是剧目的问题啊，就是然后我去了之后就是现场就是奇装异服非常非常的多，你去了之后你就只有一个想法，我应该穿奇装异服来的，穿成正常人显得太不正常了。然后就是包括他的那个，就是我后来看好像是有出官摄啊，官摄他们还采访了一些人，也是穿的非常的奇装异服，就是一个男的上面穿西装下面穿吊带袜。我就觉得比较遗憾的就是说这次因为选的可能是剧目的问题，没有选到这种就是观众会奇装异服的这种剧，因为我还蛮想感受一下就是这种就是观众这个群体的这种参与度吧，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样的。而且可能就是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它本身也有很多 约定俗成的规矩在里面，就是他男主出场的时候观众席会喊 Dick， 然后女主出场也不叫女主吧，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未婚妻出场的时候会确实也是女主啊，就是会大家一起喊 whore 之类的、而且就是他有些场景就是观众很随意就会打扰他的那种程度，但是我觉得他的互动性会高一点。但是你如果你自己去第一次看的话，你会觉得啊怎么会有这么观众席有这么多插嘴的，但是他其实插嘴的部分都是很约定俗成的位置了都。啊，我就觉得这次我相信估计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稍微异色一点的剧吧，但是我自己是没有碰上，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遗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国内我不太确定国内有没有啊，但是我朋友之前去韩国看音乐剧，他们也有 sing along， 就是一起唱歌的那种。
这个
英国也是有的，英国也是有的，
澳洲也是有的，澳洲也是有的，跟唱嘛，跟唱是有的。而且这些年
sing along， 对
对，而且这些年有一些音乐剧，我忘了它的学名叫什么，它实际上是把很多流行歌曲编排成一个剧，放到一个剧里，就有点大家想象一下《红磨坊》啊，那个歌舞片儿，《红磨坊》也有一个音乐剧吧，但就这个意思。
对啊对啊，
然后这类的音乐剧在排，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个演出一季，它可能会演上，比如说2到3个月吧，那他就会安排一些这样的演出场景，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跟唱。去年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他应该是最早是在西区演的，就是英国伦敦的音乐剧，叫做《和朱丽叶》，里面就是有好多流行歌曲应该是全部都是流行歌曲，不同的流行歌曲。它是对于罗密欧和朱丽叶故事的一个新编吧。
其实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就是这种，首先你音乐剧是一个小圈子，对不对嘛？我觉得无论在哪个国家，这个圈子都不算特别主流特别大吧，但我觉得你一旦开发 sing along 啊跟唱啊这种模式，其实你对你的观众是要非常信任的了，就是真的会来跟你跟唱的那种观众去参与你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很高的参与度。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我目前是没有看过也没有听闻过，但有可能是我不在他们的圈子里面，不知道，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自己是还挺期待说我无论到哪儿我都能够参与到一些和观众对这个剧的参与度更高的这么的一些戏剧里面去吧。
但我觉得其实在悉尼就它有很多剧目的，它这个已经不是音乐剧了，就是更多的时候是歌剧，就它有很多这个剧目演出的方式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方向的，通过赚钱和以及扩大观众群的角度，对，从赚钱和扩大观众群的角度来讲，因为悉尼歌剧院
是演出，
是个旅游景点嘛，所以其实悉尼歌剧院的票价很高的，
理解，
但很多人去看他并不单纯的是为了看戏，他只是为了旅游，你懂的，旅游的
但是歌剧我觉得
部分是一个表演
更低吗？
是，但是票价很高，票价很高，而且卖的都很
对对对，
都很好。也就是说在他的 Opera House 里面的演出，这是已经是最常规的一种了。悉尼的就是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歌剧团，就国家歌剧团，他们会有固定的悉尼特别演出，就是在悉尼港，
理解，
在海港室外演出，户外演出，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但而且他演出的时候算是悉尼的秋天吧，一般都排在
就马上了，
有的时候会挺冷的。
哦，不对，现在是春天。
好像
不好意思，忘记在南半球。
而且他之前有一次演出是排的歌剧魅影，但是当时恰逢雨季，就是这些演员真的是在雨里面唱。歌剧魅影是音乐剧，不是歌剧，但我指的是说他这个场馆 有的时候他排的演出，像他好像明年
是要
排，也是音乐剧，对，一些比较传统的、大型的，就是这种大剧场的音乐剧，对。然后他还有一些室外演出是以、他有在悉尼港里面有一个岛以前、我忘了，好像是可能应该是监狱吧，在很多年以前
啊。
然后在这个改造的场景里也会有一些户外演出、去看这些户外演出的点、我觉得真的完全不是为了这个剧。他也做不到你说的那种我们吃完饭找个事儿干，但是作为一个我们特意出去找个事情干、对，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的。那可能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有这个环境。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人要去悉尼旅游的话，我推荐把这几个演出观看的景点都体验一下。它这个海港表演上除了有戏剧不是，除了有歌剧或者音乐剧之外，它夏天的时候会用来放电影
啊，露天电影院。
对，但是它背景是歌剧院，然后还有海港，对，就是体验还蛮好的，很适合。
我也很喜欢，对，
看一些有水的电影就更加的有趣，因为你能一直听见海的声音。
大白鲸要是会放大白鲸，我倒觉得有点黑色幽默，有点像我会喜欢的操作了。
大白鲸我觉得可能会在更开放的海域的海滩上放，体验感会更好
那有点更折磨人了，好吧。我觉得那总体我可以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不懂韩语为什么能够去看韩国的音乐剧。就第一嘛，我觉得音乐剧和话剧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就是它整体的剧情啊、逻辑啊，你没有那么难看懂，就是它的情感表达啊，它的
对的
大致的它一些布景啊。
我带我妈妈去看过英语的音乐剧，她也不懂吧？就是
对，
但是全程她也正常的看完了，而且看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想买周边来着。
没有，因为那个我其实我自己的话是这样，就是打开小红书你就会发现韩国音乐剧的剧迷实在太用心了，他们会有很详细的一些剧情介绍，每一幕演的是什么，哪个地方会唱哪首歌，然后这个歌如果你认真去找也有歌词翻译，但我没有看的那么细、然后就差不多看一个大致的剧情。而且我们这次去的话，我们有一个韩国的一个留学生朋友和我们一起，然后他的韩语很好嘛，然后他就会在我看之前帮我讲一遍剧情，然后我看之后再帮我复盘一遍剧情，所以就还是就是确实也是因为有小姐妹带着我才敢去的。而且我自己其实去韩国看音乐剧其实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韩国一点都不好玩，又不好吃又不好玩又不好逛，所以我朋友约我去韩国的时候，我还蛮犹豫的。然后他跟我说去看音乐剧，我就觉得，可能这个是我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如果我这辈子还想去韩国的话，那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但我这次去了之后，我其实觉得韩国蛮好玩的呀。我不知道他们觉得不好玩的点在哪，但是我自己逛的景点很少啊，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你不是还去推荐逛了医美医院吗？
我朋友去做医美了嘛，就我医美里面全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会一点日语嘛，我能听懂他们在用日语交流。然后我朋友去了之后，那个医院就是它是一个韩国特别大的，然后他们也有中文的对接，还有一个中国人会对接你，然后帮你面诊什么的。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去做医美的时候他是不让我进的，所以我就只能在外面参观了一下我就出来了。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个医院就在江南，就是我唯一一次去江南，就到了那边之后就觉得首尔的人还是太有钱了，因为前段时间一直都在那个大学路那边看戏，没有那种消费很贵水平很高的感觉，到了江南还是觉得啊，物价还是挺高的，还是回大学路待着吧。但是江南就是逛街的话就是东西也很多，很好玩的地方也还挺多的，东西都做得很可爱， 所以我自己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而且我都推荐很多，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疑虑吧，就是你说你到韩国去逛景点，就是你去看韩国的文物有什么意思呢？你还不如来在中国的博物馆看一看，有些水平更高啊之类的，我觉得会有这个问题在。而且你说你对韩国的文化可能至少我自己是我们也不追韩、对他的东西也没有那么高的兴趣的情况下，我真的很推荐很推荐大家和我一样感受一下韩国的音乐剧，去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核心的旅游的方式，然后再配合一些吃吃喝喝的东西，我觉得韩国还挺好玩的，我自己是愿意再去的，因为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玩的，我们吃的也不错，玩的也不错，就是我觉得你不要把韩国当成一个你要去吃 the 韩国菜，你要吃一个了不起的东西的那种，你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去，你要想韩国只有这么巴掌点大，中国有它十几倍大，你把韩国菜和中国菜做对比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去了之后你体验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韩国菜真的很像东北菜，说韩国菜很难吃的人肯定不吃东北菜，因为我去吃了之后就觉得他们很多菜不就是东北菜吗？
作为一个东北人，我要在这里指出来一点，东北不是只有吉林的也不是
没有，就是不是说他们的，当然韩国泡菜有韩国的，他们确实有的很爱吃泡菜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比如说他那种什么就南方人心目中的东北菜，就那种什么菜干烧土豆脊骨啊，这种一大锅骨大锅汤啊，还有这个什么我们还吃了一个牛肉蘑菇炖粉条啊，就是这种东西不都是东北菜吗？我觉得
牛肉蘑菇炖粉条这个组合你说这个炖法炖粉条这一部分挺东北的，我觉得牛肉蘑菇有点西餐，
但是啊，它其实是有一点点那种的黑胡椒的那种东西，但是它其实口味上我觉得和就是感觉上其实就挺像东北菜，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难吃的，我反正自己吃的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还可以。
哦，但我刚才还想说比起来韩国菜，我觉得其实德国菜和东北菜很像。你的几大、
德国菜就更像了。我刚才就想说，德国的那个酸菜就很像东北那个酸菜，
对，就是我们这边炖酸菜，如果你不去亚超的话，你在当地超市想买最接近平替的，就是德国或者波兰的酸菜，但其实它口感并不一样。酸菜、猪肉、土豆的运用。就会非常的东北菜。
我觉得推荐大家吧，就是如果大家听了就觉得，我觉得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不用说啊，我马上就一拍脑袋门就去了，就是你可以在小红书搜一下韩国音乐剧，然后 B 站有很多，也有很多，甚至有些有韩国某一个音乐剧的全剧的翻译，有字幕的，然后你也可以在网上看一看，先了解了解，回头再去，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走出国门，再了解了解别人之后就对国内的音乐剧市场，哇，往好听了说叫了有了更高的期待，往难听了说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成那样呢？我是觉得人家做的还是挺好的。
这个用现在的一种新闻播报的喜好来说，你可能对国内的音乐剧市场发现了更多的待涨空间。
对对对，待涨空间，我觉得就是有希望中国音乐剧能够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期待尽快发展发展，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愿望了，
尽快缩小它的待涨空间。
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其实很努力啊，就我朋友给我发，就是我们去看弗兰肯斯坦的时候，就有一个演员他们就在 Insta 上面发了那个就是动图，就是自己在后台做运动，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以为他们只是单纯的雄竞，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在后台做运动，是因为那个戏就弗兰肯斯坦他不是人造人吗，不是弗兰肯斯坦本人是人造人啊，就是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里面有人造人的那个演员，他 他会裸露上半身，然后他做运动之后他的这个肌肉就会充血，
嗯，
就肌肉就会更好看。我就觉得人家还是很认真很细致，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顾全到了吧，就是不是割韭菜，就是我知道你，我有你们这批迷妹，我这辈子就吃穿不愁了。但是就人家还是很认真的在思考，除了哪怕是除了唱歌之外的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很值得尊重啊。当然弗兰肯斯坦是一个超大制作，常常满场，他们也应该拿出这种态度，我觉得倒是也不奇怪。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说缩小差距，然后态度提升啊，大家都全面的提升自己。当然我也希望观众群体也能拓展，对吧？说不定哪天就中国也有很多的那种 sing along 让我去见证一下，对吧？就是粉丝群体的一些成长，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的。
那其实如果我们把流行歌曲就是做成一个音乐剧，比如说做一个什么滚石音乐剧、500音乐剧，我觉得很容易达成这个 sing along 啊。
我觉得可能以前都是有的，只是这几年可能听见的少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暂停的这几年导致的。
以前有过李宗盛的歌做的音乐剧，但不知道怎么样。
可我觉得应该也不是那么就是那么生疏的一个东西就是了，可能就是这个重启的时间还
但唯一有一个点就是国内以前华语流行歌我在想用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来讲，就是成人抒情曲风的歌曲密度太高了，你把他们都放在一个剧里的话，它非常容易审美疲劳。不知道你能不能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意思，但是其实中国华语我个人觉得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就你说的我理解，但是我只需要挑出那么多首歌来做就可以了的情况下，我觉得难度应该没有那么大。不是说我一定要每首歌都说金曲串烧，我要串烧5、6、7、80首歌，我觉得倒也不用吧，对吧？所以以一部音乐剧的体量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比较轻松就能实现的。虽然你说的确实是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很多地方他们也有可能很多金曲都是说的这种成人爱情伤感的，也很多啊。我觉得倒不至于说为一个音乐剧挑不出来的程度吧。
感谢女巫老师向大家推荐了韩国旅游的新思路。
对啊，可以大家去一下。好了，那要不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台就到此结束了，随便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如果能够听到这个位置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对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新的建议，然后新的反馈，也欢迎随时私信给我们。嗯，
没错，而且如果大家有什么选题也可以告诉我，我们就最近也不知道该下一期该录什么了。
好的，那就到这里。
再见。
再见。